好，我们看以赛亚书哈，今天我们是第二讲，我们今天会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哈。那以赛亚书大家知道说这个主题哈，就是救恩。那这个救恩是一个完整的救恩哈。那我们需不需要救恩？谁需要救恩？怎么样的人需要？
有罪的人
哈、耶稣、我们都是罪人哈、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哈、所以耶稣在出生的时候，天使就跟他的父母讲说，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哈、所以既然我们在讲到这个救恩这个主题，因为以赛亚的意思也是在叫耶和华的救恩哈、所以你要知道救恩之前，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个罪人哈、如果你不是罪人的话，需不需要救恩呢、不需要嘛，对，我们罪有干嘛需要救恩哈、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嘛，有病的人才需要哈、我们当中有几个医生哈、你就知道啊，这个健康的人你好像不需要帮助他哈、但是有病的人需要。我们有没有病啊？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有一些病哈、在这个我们活的这个环境里面，同样的哈、我们在讲到救恩的时候，我们先知道我们都有罪哈、所以如果你看到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开始，他讲的就是宣告哈，神的百姓他们都是犯罪了哈。如果你看哈，一开始啊，当乌西亚王这第一节哈，讲到他的背景，有四个王哈。那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哈。所以这个末世是给犹大跟耶路撒冷，给神的子民哈。那神的子民需要神哈，需要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救主，也就是弥赛亚哈。然后之后呢，就把信息给释放出来哈。所以一开始他的信息怎么说呢？一开始就说什么？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啊。他对谁说？对天地哈，就呼天唤地哈。你在怎么样情况之下会呼天唤地？绝望的时候哈。他讲呼天唤地什么事情呢？他说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哈、第四节讲啊，犯罪的国民哈、所以这是神在说话哈、神叫天地你要听，你要听，听什么事情呢？就是我的子民啊，犯罪了哈、然后他们是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哈、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哈、你讲你的儿女会不会这样讲啊？我的儿女太糟糕太糟糕哈、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子民，可是我们却犯罪。我们蒙召好，以色列蒙召是要做什么？君尊的祭司哈，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对不对？结果他们变成什么？犯罪的国民啊！我们应该是分别为圣，可是我们却有很多的罪哈。然后神在讲到他的百姓犯罪，你们是有罪的，他是对谁说的？对天跟地说，天啊你要听，地啊你要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哈？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哈。其实这个好像就是在跟天地在诉说一件事情哈。那我们说是好像是一个法庭上的哈，法庭上的一个控诉，对，对谁控诉？对他的子民的一个控诉哈。天跟地做见证哈，我们常常讲说皇天在上，对不对？后土在下，对不对？皇天后土，你看看看，你看这是做了一些好事哈，所以也是一样哈。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犯罪，神对天说话，对地，你们来见证这个事情，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是吗？啊，所以在法庭上，那个你所犯的罪，跑得掉跑不掉，罪证确凿哈。所以好像神在对他的子民的一个控诉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罪哈，罪这个情形哈，罪可不可怕？罪很可怕，罪有什么大不了呢？我们觉得罪会不会很严重？很严重，罪到一个地步会怎么样？罪就是我们跟神隔绝哈，神他是圣洁，他是公义的，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发生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会破裂了，好，断开了这个关系。所以神的子民本来跟神是有一个关系，是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哈，可是因着罪，这个立约的关系就会破灭了哈。因为我们本来是要做一个圣洁的国民啊，是没有罪的，可是我们一旦犯罪违背神的律法啊，在属灵上的意思，这个约就 破灭了。还有另外一个呢，罪的结果会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所以死不只是死而已，还要什么？接受审判。所以你看罪的结果是很严重的，第一个是他会死，第二个呢他还要经过审判。很多人讲说死了就算了嘛，对不对啊？很多人就说哎，有什么关系呢啊，那就死了一了百了嘛。但是其实呢死后却有审判。所以你看在讲到这个救恩哈，我们就讲到人碰到罪的时候有一个困境，因为罪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哈，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去承担。你要接受审判，就像在法庭里面啊，当你犯了罪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呢啊？神是公义的，对不对啊？他会不会说哎呀这个罪没关系，可不可以这样说？不可以哈，那罪是要接受审判的。那这个审判，这个罪行，这个刑罚重不重呢？很重，不是我们所能够承担的哈。那所以我们在面对罪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一个困境，然后知道他的一个结果是很糟糕。可是以赛亚在讲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没有觉得说有希望，还是很绝望的事？我们会觉得看起来好像很绝望，可是会有个盼望。为什么会有个盼望呢？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一个救恩哈，那个救赎哈。所以我们看这个讲义哈，这个讲义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主题哈，我们要看到一个罪的一个问题哈，罪的一个本质哈。以赛亚与约书亚的这个字根都有耶和华与拯救的意思哈，所以意思他的意思都是耶和华的救恩。所以整卷以赛亚书的信息哈，它就是耶和华的救恩，神的救恩哈，它的中心就是这个。但是我们要认识神的救恩之前，就要先认识到自己的罪。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有罪，你就不觉得有这个救恩的需要哈。而且你要认识罪的可怕啊，所以后来以赛亚后面讲到罪有多可怕啊。那还有一个是罪的工价就是死，而且到最后结局会有一个审判哈。所以以赛亚最早的他得的默示就是显明神的子民哈，他们是犯了罪，也说到罪的结果就是受审判。这整篇讯息里面，可是哈，你注意到他隐含一件事情，隐含什么呢？你看到弥赛亚的救赎哈，所以你要看圣经的时候记得哈，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特别是以赛亚书哈，你从以赛亚书你要看到耶稣，那你要看到什么？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啊。当你看到耶稣的时候，让人可以从绝望当中看到神的恩典，还有看到一个盼望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自私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哈，你发现还有一件事，就是说他是我们的，我们讲到说他的角色哈，他是我们的救主。另外一个，他又是审判官，对不对？他耶稣来是要审判啊，那我们有罪，他是不是要审判我们？可是他又说了一句话，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啊。所以这个就怎么样，他的角色很多。第一个角色，他眼目遍察全地，他知道我们啊，我们犯了做了什么好事他都知道啊，我们都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没有办法隐藏，好像是一个检察官，对不对？可是另外一个方面，他又是替我们辩护，对。后来我们如果看到哈，在第一章的第十六节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啊，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样吗？有没有讲到哈？这个罪像红的，像雪一样，表示罪证确凿哈，洗也洗刷不掉的。可是将来会变成什么？会变成雪白。雪白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罪完全被涂抹哈。可是讲到说，我们来彼此辩论哈，这个辩论的意思，其实它有一个意义，就是说它替我们辩护啊。所以就好像在法庭上，一方面好像是个检察官在控告我们有罪，罪的问题好大好大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替我们说话，神有没有在替我们说话？他就替我们说话，哎，所以你的角色，哎，所以你看到这检察官，一方面好像在指证我们在犯罪，另外一方面又看到，哎，他又替我们辩护，替我们说话，然后他还有一个角色是什么？一个审判官，对，到底法官是谁？哎，法官又是你，所以你看到整个在神给我们的启示哈，耶稣他的角色，他又是荣耀的王，他又是审判的主，可是他又是什么？谦谦卑卑的是我们救主，成为仆人替我们死哈，我们的罪都他替我们担当哈，所有角色都他一手包办了。 哇，所以我们
跟他站一边
就好了哈。所以罪是不是一个问题？罪不是问题哈，对不对？你碰到罪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罪？哎呀，好危险，很糟糕，很坏哈。可是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会解决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看到审判的时候，会不会很害怕？啊，很害怕哇！这个大法官对不对？要判我们的罪，可是又不怕，所以圣经上有时候我们觉得很矛盾哈，听起来好像是很矛盾，可是呢，却又把它能够融在一起哈。所以圣经上讲到审判是很可怕的事，可是呢，我们可以在审判当中又是坦然无惧嘛？对，在约翰一书那边讲到哈，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那边看到，有时候如果你只看表面啊，看到罪好可怕啊，这些人好坏啊。然后一方面哦，审判不得了啊，这个神怎么那么严厉哈、啊？然后又看到这个神又在定我们的罪啊，控告啊，好像是有一些控诉的话啊。我们说，哎，是不是撒旦呢、啊？撒旦是昼夜控告我们的，怎么神也在控告我们呢？啊，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哈、啊，就是这些东西是事实，是摆在眼前的。我们的问题，我们有罪的问题，我们要面临审判啊。神他都知道，他也向我们显明启示哈、啊，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罪的哈、啊。圣灵来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哈、啊。所以这也是一个神的恩典，让我们知道自己有罪，也知道罪的可怕。可是在这当中，我们因着对他的一个关系哈、啊，我们跟这位弥赛亚，哇，他又是我们的救主，他又是我们的中保辩护律师，他又是我们的审判官。所以我们碰到这些东西，我们就不需要害怕了哈、啊，只要。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他的身上哈，所以我们看今天看的是哈，他会提到一个罪的问题哈。我们第一章会讲到圣民的哈罪状，然后后半节的话，后半段我们会看到得救的道路哈，他给我们开了这一条路哈。前面好像说哎呀，好像是没救了，无解了哈，可是后面又说神要我们来彼此辩论啊，你们的罪虽如朱红，却要白如雪哈、啊，成为羊毛像这样子哈、啊，无瑕无疵的，就显然是他给我们指出了这一条得救的道路哈、啊。然后在第二章哈、啊，接下来你看到第二章，讲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那这是讲什么？这是讲到弥赛亚的国度哈、啊，讲到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有许多国的民前来哈、啊。所以前面在讲到神的子民犯罪，神给他们指出一条这个得救的道路，接下来就讲到神的国他要降临，那弥赛亚来哈、啊，他要成为这个建立他的国度，成为神国的王哈、啊。然后就是讲到神的国度的降临的一个情形哈、啊。那边也提到。神他离弃雅各哈，我们到时候会思想一下，哎，神会不会离弃我们哈？神会不会离弃他的百姓？然后呢，也提到神的降罚之日哈，在第二章十二节，必有耶和万军之耶和华的一个降罚之日。啊，第二章的第一节讲到末后的日子，啊，我们在想到什么叫末后的日子？其实所讲的就是那位弥赛亚来，他要来做王，也可以讲到神要降罚，他要来审判哈。啊就是都是在讲到弥赛亚这一位，他可是他这时候他的角色他的位分哈、啊，他是一个王哈、啊，他要建立他的国，然后他要来审判，然后后面又提到说哈、啊，我们要躲避神的面哈、啊。如果你看到第十节哈、啊，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哈，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将违背如何如何的哈，然后如果看到第20节，到那日人必将哈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都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时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穴中和岩石穴里哈。你们看这个好有没有印象？这在启示录哈第六章讲到末后的时候，哎，我们要躲起来，为什么？我们要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荣的面哈，那所以这个就知道他讲的是一个末世的一个情景，也是讲到耶稣哈，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看起来很可怕，对不对？但是他也告诉我们有一条路哈，到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哈，我们属神的人其实不要害怕哈，怎么样能够找出这条路呢？他也给我们指出来了哈，而在第三章你就看到神的百姓哈，他受审判。第三章第一节又指的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人的倚靠等等的哈，那边就提到这个在当时的一个社会的情景哈，或者讲到末世的一个情景，你会看到社会的制度它会崩解哈， 然后看到神会命定审判哈、啊，然后讲到锡安的儿女哈、啊，就是锡安的女子是指的神的百姓，她的罪哈、啊、是很糟糕哈、啊，是很堕落。那最终的结果，好，最终的结果哈、啊，我们会看到这个他们是很堕落、很败坏的时候哈、啊。可是第四章接下来你看到哈、啊，神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第二节，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荣美尊荣，啊，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啊，女子的污秽洗去，啊，又讲到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有提到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啊，你就看到这个是最终的一个审判之后，我们会。好，再一次回到它的里面，但是今天我们没有讲到第四章哈，我们今天只讲到第三章，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百姓犯罪了，犯罪有犯罪的可怕，犯罪有犯罪的结局哈，他要命定的审判，可是在这当中，因着弥赛亚的关系哈，我们知道说他要来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罪，救我们脱离审判哈，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审判。让我们在面对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仍然有盼望哈，而不是一个绝望的一个情景哈。好，那我们现在来分开来看哈，先看到第一章哈。第一章讲到神百姓的罪状，我们先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哈。第二节那边讲到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哈，讲到神创造天地哈，他也统管万有，他也是审判全地的主哈，所以他的眼目遍察全地，所以万有在他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你藏不住的哈。所以他知道圣民的罪，他也借着先知来指证他们，最后是要呼吁他们悔改哈。那第一章第一节哈，讲到他得着末世哈，末世的意思是神的启示，他所看到的不是当时或者是眼前哈属形质的事情，他看到的是一个属灵的事，还有永恒的事情哈。所以他讲的不只是在当时的一个情景，他也讲到是未来所要发生的事哈，以及最后到末后哈。所以他论到的是什么呢？论到犹大跟耶路撒冷。所以整篇的你会注意到，他很多地方讲到犹大跟耶路撒冷哈。所以这个指责就是他的百姓哈。所以他不只是针对当时的时候说的，也引申到未来的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哈，还有引申到末世哈。所以我们看的时候要跳脱，从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来看这个事情哈，从属灵的、从永恒的领域来看哈。但是呢，他是指的神的百姓说的，不只是指的当时的犹大国，也指的将来的教会，也可以指的现在的我们哈，或者说在末世的时候我们需要啊，面临的有些属灵的原则哈，我们都可以学习到哈。好，所以这边讲到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那这个就是神对他子民的提出的控诉，就好像法庭上的原告或者是检察官，对不对？神在去控诉这个圣民的罪，所以被告就是圣民，就是我们了哈。那但是神他也是法官跟辩护律师哈，天地就好像是见证人啊，你这个旁观者，你看到对不对？是是是啊，那这个天有没有见证我们犯罪？地有没有见证？有哈，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哈，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哈，总是天地都会知道哈，所以你逃不掉的哈。所以这个见证，他们的确是做了这些事情哈。所以呼天唤地，天呐、啊、要听，地啊哈要侧耳而听哈。这是人活在天地之间，就好像是一个永恒的见证人哈。所以记得哈，我们做的事情不要以为说不知道哈，天知地知哈。那摩西也曾经讲过这个话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当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也对他们讲了这些话哈，在申命记的哈第三十章那边提到哈，他我现在呼天唤地哈，来做这个见证哈，叫你们去遵行神的话哈，如果你们以后做的事情没有符合圣经的话哈，没有遵行律法的话，那神的惩罚、神的咒诅就会临到哈，那所以他。把律法显明出来的时候，他也是讲到呼天唤地哈，天啊要听，地啊要听的哈。然后这边讲到神百姓的罪是哪些罪呢？第一个他是不认识神哈，他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哈。牛认识主人哈，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哈。以色列民他是神的子民，可是他们却不敬畏神，没有珍惜他们独有的位分哈。 神在万民中拣选以色列做神的子民哈，所以他们像这种情形就好像很还牲畜都怎么样不如哈。我们中国人骂人最难听的话是什么？你这个人是吧，比畜生还不如的。哎，这个也是做个对比哈，牛认不认识主人呐？啊，你叫一声他会过来哈，很听话哈，很奇怪，人就是为什么啊？人不是很尊贵的吗？牛这么听话，狗这么听话啊，那人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自由意志啊。牛有没有自由意志啊？啊，好像没有啊。这是神造他们就是怎么样哈？他们有个本能哈，本能。所以他们的本能会叫他们去认识他们的主人，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本能哈。其实我们有个本能是认识，可以认识主，对，我们有个渴望想要跟那个创造主连在一起，这是我们与生俱来有的一个东西哈，渴望去敬拜。可是另外我们有一个什么罪性，那个罪性就是叫我们什么悖逆哈，神叫我们来我们就偏不来哈，神叫我们往东我们偏要往西哈，那这是人的一个罪性所造成的哈，所以这个就是显出他们的罪了哈。那这个罪也真的就是大罪了哈，真是跟牛跟这个驴哈，真是都不如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讲到说哈，以色列人却不认识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哈。记得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蒙召的时候，神说你们要做属我的子民。人们要分别为圣，做祭司的国度哈。如果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里面提到哈，神跟他们讲说：“我召你们出来哈，就是要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的意思就是跟神一样的性情，你不会犯罪哈。可是现在他们的名字变成什么？犯罪的国民，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哈，成了一个犯罪的国民哈，担着罪孽。”然后你因着罪你就破坏跟神的关系哈，所以记得我们圣徒蒙召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哈，我们是一个独有的位分哈，但是如果我们却不珍惜的话，最后的结果呢啊，我们要受更大的罪哈。你如果不知道还好啊，像这些外邦人，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可是我们却还是犯罪的话，那我们所说的刑罚就要加重了哈。好，接下来哈，他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哈，然后还要受责打吗？我们犯罪的时候会不会受惩治？是啊，神所爱的他必要管教。记得哈，以色列人有没有受神的惩治？你看到有哈，从这个出埃及旷野的时候，他们犯罪，神有没有去惩罚他们？有哈，去击杀他们，瘟疫啊，对不对？哦，后来摩西去求情啊，对不对？我们看到好几次，好，然后进了迦南地有没有好一些？还是没有，对不对？还是变本加厉哈，他们又去拜那边的偶像。好，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约书亚记还好哈，看到四世纪，四世纪你们读过四世纪哈，你会看到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其实读四世纪你会发现，哇，这个故事怎么周而复始哈？怎么样？有个士师兴起了，神拯救他们脱离这些迦南人，对不对？然后之后呢，他们就国中太平40年、20年，然后以色列怎么样？又开始随从迦南的情欲，然后神就怎么样？又惩罚他们。把他们交在迦南人的手里，然后他们又怎么样？他们又呼求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又为他们兴起士师，哇！先是厄陀涅，后来什么什么好陀拉，什么一大堆的哈，那些士师一个兴起，我们读来读去都是一直吧，好像在看恶性循环，就像我们看的连续剧，老是演不完的，哎，转来转去，所以你看《士师记》就是这样子哈，他们有七次的循环，到后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神就不管他们哈。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任意而行啊。到后来神就不理他们，好像哈，四世纪的结果最后好像没有四世兴起了，他们要做什么神就随便他们了哈。所以我们看也是一样，你们为什么屡次犯罪还要受责打吗？神有没有惩治他们？有哈。到后来大卫做王之后，所罗门做王，他们有了王之后有没有好一些？还是一样哈，那个有恶王兴起，他们还是犯罪。到以赛亚的那个时代，其实那个时代还好哈，他以赛亚大概前面有几个，大部分都是好王啊，也有几个坏王，但是好王比较多，坏王还比较少一点。可是以赛亚之后呢，好王就没几个了哈，好王只有西西家还有约西亚王哈，那其他都是坏的哈，所以坏的多，好的少，所以到后来以色列的情况就犹大的情况就很糟糕，在。以赛亚的那个情况还好哈，可是他已经看到了哈，这个最后的结果，你不断的循环就变成一个叫做恶性循环啊。你受过伤啊，好吧，神医治你，你再受伤怎么样？结果这个伤会越来越糟糕，对不对？ 我们打球你就知道哈，哇，现在扭到脚了，对，好，找个哎，下次打的时候又扭到，如果是扭到同样的部位怎么样？啊，那就很麻烦哈。所以就林书豪哈，林书豪上次前日不是受伤吗？啊，这次受伤，哎呦，是他旧的伤，那大家很担心的。你一次、两次、三次，到最后呢，你就不能了哈。像姚明为什么那么早退休，就是因为他那个伤口一直没有办法恢复哈。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哈。你最后的结果，你受折打，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哈，好像神要惩罚你，对不对？先打你的手心，下次呢，哎呀，这个打你的脚好了。可是到后来嘛，就好像我们那个有人啊，毒品哦，毒品注射哈，有人注射到后来怎么样？身上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打了哈，都已经塞住了啊。所以这个也是这样，他们的罪到一个情形是什么？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哈。以前那个我们在讲的说，美国人可不可以打孩子啊？我们观念上说不可以打孩子哈，那就常常有人说，哎，打我叫警察来哈。有一个警察来的时候，那这个家长就问说，哎，到底可不可以打孩子啊？那后来警察讲说，可不可以打？其实是可以打哈。他说你打的时候呢，哎，要注意要打什么部位啊？第一个是打你的臀部哦，啊，你打只是让他痛，但是不能把他打伤，对啊。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讲到说哈，这个惩罚也是一样哈，目的不是要把你打伤，目的是要让你那个知道哈，被惩治。那他们这个情况也是一样哈，这个打了，这个打了，这个到全身没有地方可以打的时候，就是等于说是无药可救了啊。所以他们的情形也是一样啊，到最后屡次被逆的情形，就是一直到不可挽回哈。所以到最后他们结局是什么？他们的结局，神不只是叫仇敌来哈，打败他们，去辖制他们，最后呢就让他们就是完全的被掳哈。所以你看在第七节，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了，神一直不断的差遣仇敌去教训他们，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哈，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啊，如何如何的。所以在以赛亚的那个情景，他们经常被外来的仇敌好辖制，因为他们犯罪。但是呢，神还没有把他们完全的灭绝哈。可是后来有没有？后来有哈，以色列后来亡国嘛，啊，亡于亚述，亡于这个亡于巴比伦哈，他们是后来的事情哈。所以以赛亚那个时代，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保存的犹大国、以色列国都还是完整的一个独立国家哈。到西元712年的时候，北国就亡于亚述哈。到西元前的586年的时候哈，那是以赛亚已经过了100多年以后哈，那他就亡于巴比伦，所以最终的结果是这个样子哈。那以赛亚那个时候还好啊，你看这边讲，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恶摩拉的样子哈。索多玛、恶摩拉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有没有活口？没有哈，只保留谁啊？罗德哈，罗德跟他两个女儿哈，所以表示说神虽然惩治他们，可是呢哈，他们还是神给他们保留余种哈，所以这显明一件事情是什么？神他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哈，所以神为他犯罪的国民留下余民哈。那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恩典临到外邦人的时候，后来以色列人有没有蒙神的眷顾？有哈，所以现在犹太人，我们在讲到神好像是弃绝了他的百姓，救恩好像没有临到他们，可是神有没有看顾眷顾哈？到末世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哈。所以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那边有提到哈，若不是这个神为我们留下余种，他也引用这个经文哈，在罗马书哈那边有提到这个事情哈。好，那接下来哈，他说你们这索多玛的长官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恶摩拉的百姓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哈。然后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哈。然后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公物，香品是我好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又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这边讲到什么样情景呢？ 以色列民说，哎，我还是神的百姓啊，神的子民，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还是做啊，献祭的事哈、啊，所以一年三次朝见神跟神献祭这些东西哈、啊，哎，我们还是有啊，表示我们跟神还是有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献祭哈、啊、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神跟他的子民之间有一个关系。可是呢，有一个问题，献祭你要蒙神的悦纳，这个关系才会怎么样，才会建立。献祭好像是送礼物嘛，啊，我们最近圣诞节刚过哈，新年刚过，你们有没有收到礼物啊？有没有人送你礼物说我不要这个啊？除非这个人是你的冤家哈，你不想跟他和好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哎，如果我们献礼物神悦纳的话，表示我们可以跟神和好。但是我们跟神献祭，神有没有一定他一定要接受？不一定哈。就像是哈，你如果做官的话，有人送礼给你，你要不要？哎呀，这不能随便拿，对不对啊？你要看情形啊，要看情形。所以神也是一样哈，神如果按照规矩所送的礼物怎么样，神就悦纳。有没有一种情形神不悦纳的？像该隐的情景哈，你看到该隐的情景就是这样子，神不悦纳该隐，他悦纳了亚伯哈。所以所献的祭哈，神他不一定会接受。他说这个虚浮的公物也是一样哈，如果神不悦纳的话，你所献的有没有用？没有用哈。所以神他知道人的心，其实神不是看外表。献祭我们看到有一些我们可以做表面的工作哈，所以神是看人的内心，不在乎仪文哈。所以就好像是该隐也在献祭啊哈，那亚伯也在献祭，可是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物，神却不看中该隐跟他的公物。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该隐的心，他说你若行得好的话，岂不蒙悦纳哈。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讲到献祭的时候也是一样哈，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是基督徒，我们跟神祷告好，跟神赞美，神一定会悦纳吗？不会哈、啊。你有没有讲到，就说嘴唇尊敬神，神啊，我爱你，我爱你。然后呢，心却怎么样？心却远离神哈、啊。以前老米勒哈、啊，他在聚会的时候，你知道有些先知老先知嘛，好像他一眼可以把你看穿的样子哈、啊。也有好几个人讲到，从他在他的聚会当中哈、啊，好像这个就说哎。这个看到大家都去亚特兰大老米勒牧师的聚会哈、啊，所以他也跟着去哈、啊。可是他那个时候只是刚信主嘛啊，那他去那里的时候跟着大家去，哎，好像凑一个热闹啊，好像说那边不错，有神的同在。那可是他知道他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么好啊。那反正他的孩子带着孩子去嘛，那带着孩子去，那孩子他就看孩子。哇，他说这趟代价也蛮高的哈，人们都是花了机票，花了怎么样？那我在这边根本没有参加聚会，只是带孩子。我说哎，但也没关系，乐得轻松嘛。那可是有一天的聚会，就是刚好在带孩子那个教室的旁边，所以他也出来看哈。结果呢，老米勒牧师在那个聚会当中，哎，他就替几个人服侍祷告，然后到了他面前就说，老米就问他说，你要为你祷告什么？他发现他不知道要祷告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然后他们就这样看着他，忽然之间他觉得什么，好像被他一眼看穿了他里面那个情景，哇、哦！他就在神面前大哭哈、啊。所以这个好像就是神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的情景啊。有一个长老的太太哈、啊，也是老米勒也是参加一个聚会，那在那个聚会当中，哇，他说神啊，我爱你，我爱你啊。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哦，我爱你，你好荣美啊，你怎么样？讲一些很赞美的话。可是神感动老米勒啊，跟他耳边讲一句话，讲什么话呢？他说这些都是谎言啊，你为什么不跟神讲真话呢？他一听到之后呢，马上说什么？本来说主我爱你，忽然呢，他说主啊，我恨你。我恨你哈，然后我恨我的教会，我恨我的丈夫，我恨我的牧师，哎，我谁都恨呐、啊。然后但是呢，奇怪，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呢，他就倒在地上啊，因为神透过老米勒，你何不讲真话呢？哈，你把真话讲出来，神听不听啊？神听哈、啊，神听的不是那个表面好听的话，主啊，我爱你啊，怎么样？你恩典何等长阔高深什么？神要听的不是这个哈、啊。你看这个税吏跟法利赛人祷告，神听谁的话？神听的是税吏的祷告，税吏祷告是哎呀，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法利赛人怎么说？哇，我感谢你啊，这讲得很冠冕堂皇了、啊、所以这叫做表面的。所以这个虚浮的公物啊，你的心却远离神，神他 他不看这些东西啊。所以说你们来朝见我，谁与你们讨这些呢？你们来见他，我的愿与。所以神的百姓来朝见神啊，有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外院，我们在那个殿的门口，我们没有办法进去，可是我们是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读到以西结书的里面有提到说啊，有一些人可以进到圣所服侍的啊，有没有？是撒都的子孙嘛。可是也有一些利未人啊，他们心与耳没有设割礼，把这些外邦人带进去的哈、啊。所以你的心根本就没有对准神，所以这个一种叫做你在外院的，可是却没有进到圣所。可是神怎么样？神说他们还是要服侍，但是呢，你只能在外面服侍哈、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哈，不要以为说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就觉得，哎，我就有神的同在，我就是来朝见神哈。但你发现你好像没有办法进到那个神的里面哈，就表示说神还是让你服侍，但是呢，我们的里面要先调整好哈，调整好之后，神才接受我们的敬拜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敬拜赞美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哈，耶稣也讲一句话哈，说你要来向神献礼物的时候，哎，你的里面还没有对付好，我还生我老公的气，生这个朋友的气哈，弟兄跟你怀怨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要不要就献礼物？不能哈，你要怎么样？先跟他和好，不然的话，你在做罪孽。这边又讲，你又守元素会啊，你这不是很奇怪吗？哈，这个里面外面都不搭调的哈。他说，你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的心里就恨恶，好，我都以为麻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哈，十五节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等等的哈。所以这些就是指出哈，神他不会听祷告，不会听怎么样的人祷告呢？你如果是罪人的话，他必不听哈。但如果你跟神说真心话，即使说你神啊，我恨你，神会不会听？神会听。如果你是真话哈，从里面发出来的，神会帮助你哈。所以像那个长老娘，他这样讲的时候倒在地上，可是出来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哈，因为他神在他身上做了恩典，给他释放哈，把神的爱浇灌在他的里面。所以神他说，我像这种祷告我不听，如果你不把真实里面的话，真实的光景说出来的话啊，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是圣洁的，他不听罪人祷告啊。如果你心里注重罪孽的话，神必不听，但是他可以会听罪人的呼求啊。你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在那边讲一些表面上的话啊，所以一定你要先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啊。所以他讲说，你们要先洗涤，先自洁，在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好，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哈，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哈。所以这是神对他们的呼吁，在法庭上，哈，神在那边就提到他们的罪。可是哈、啊，所以罪证确凿的时候，你的罪犯只能怎么样？呼求神的怜悯，对哈、啊。所以这个在中国也是一样哈、啊，你抗拒怎么样？从严，坦白怎么样？坦白的话从宽嘛哈、啊。所以也是一样，你当罪证确凿的时候，法官有时候会看你的态度，对。如果你还是硬是不肯认罪的时候，这个法官有时候会加重你的刑责哈、啊。但是如果你的态度好的时候，怎么样？法官会这个从轻量刑哈，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哈。到最后，这个检察官就跟他讲说：“你看这个罪证都确凿了，哎，你要把你的态度改一下哈，你要悔改。”所以很多过去犯罪的哈，很多进到监狱里面，他们当被指出罪的时候，很多人态度有些他们死不认罪啊，这种死不悔改的，这个就比较麻烦哈。那有的人他们就会啊，我错了，在那边痛哭流涕，法官他就会格外的给他怜悯哈，给他机会。所以你通常辩护律师会建议哈，那、哦、既然说这个罪证都确凿了，你这个罪一定是要判刑了，这时候呢，你的态度很重要哈。所以你在态度上你要痛心悔改哈，你的行为上你要归正，希望审判的主哈能够法外施恩，给你一个怜悯哈。因为最终判决不是我们在判，是谁在判？是法官在判哈。所以其实哈，这个辩护律师他知道这个法律的程序，所以他会劝告哈这个罪犯，这时候你最好还是你要醒悟哈。所以这边讲到说洗涤哈自洁的意思就是说哈，其实神他要洗去我们罪人心中的恶。啊，有几个地方有几个经文提到哈、啊，让我们的手哈、啊、能够被洗净， 其实在新约里面我们在讲到洗礼哈，洗礼有一种叫做水洗哈，我们讲水洗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约翰的洗，约翰的洗就是一个悔改的洗哈，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哈，这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之后呢，神的灵哈才会进到我们里面哈，所以好叫我们罪人可以得着清洁的心。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哈，神就真的愿意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哈。大卫在犯罪的时候也说了这样子祷告哈，他说：“求你洗涤我，洗净我哈，我就比雪更白哈。求你给我一颗，为我创造一个清洁的心哈，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等等的。所以这个是这个审判的时候，这个辩护律师去提醒这个罪犯他所要做的事情哈。而且呢，你不只是在态度上要改变，而且是你的行为上也要把它表现出来哈。所以悔改不只是一个心理的态度，而是外在行为的表现，并且能够结出果子哈。所以你看到很多人被判刑了，哎，关到监牢里面了，哎，判刑本来3年，哎，到后来怎么不到1年就放出来了？因为他在监狱里面怎么样？表现良好哈。所以我们看到哈，当我们能够在行为上哈可以表现出一个好的行为，并且结出果子，能够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哈。所以这个典狱官或者是这个哈，他会看到你的一些表现哈，他就会让你能够早点出来哈，把这个罪的行者就给化解了哈。所以在行善上去表现公平正义哈，去扶助这个孤儿寡妇等等的哈。所以在这几个方面哈，我们看到罪虽然是很可怕，审判好像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我们看这当中有一些出路啊。所以接下来哈，你看到在第18到第31节哈，所以神他是一个慈爱怜悯的神，他可以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神他也是圣洁公义的神，他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一定要追讨哈。所以犯罪的结果一定是要被追讨、被审判。所以在审判台前，神就指出一个得救的道哈，这个能够满足神的公义，也能够满足神的慈爱哈。所以这边讲到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哈。”所以这个仇敌会控告我们，对不对？很多人会控告：“哎，这个人有罪，这个人有罪，他讲的对不对啊？”他讲的对，对不对？我们真的是有罪哈，但是这个罪虽如朱红，却要成为雪白哈。所以当我们面对罪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你不要去隐藏，你就承认哈，然后也跟神表明说：“哎，我真需要有人来拯救我哈。”神有没有办法来救我们？可以哈。所以他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哈。”朱红的意思表示说，这个东西是洗不掉的，是在那里的，可是却要成为雪白哈。那所以这个罪，所以从这段话里面，好像一个罪犯的一个辩词啊，你为这个罪犯来说话。所以神他为罪人来辩护哈。罪虽然是明显是抹煞不去的，可是神却能够赦罪，然后并将罪踩在脚下，丢在深海，不再纪念哈。如果你看到弥迦书那边提到哈，他将我们的罪好踩在深海里面哈，卡在脚下哈，丢在深海里面，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当他与我们立了新约之后哈，所以再大的罪都不是一个问题，只要交给他来处理哈。所以罪到最后会变成一个完全的洁净，就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哈。所以罪虽然像朱红，却必洁白如雪。大卫也曾做了这个祷告哈，求你洗净我，我就比雪更白哈。所以大卫有这个信心，所以我们属神的子民也有个信心，知道说罪本身不是一个问题，只要让神来做的时候，你会看到完全被涂抹哈，让我们看到神他赦免人的罪，是叫罪完全被涂抹，成为无瑕无疵哈。无瑕无疵的时候，好像就好像我们没有犯过罪一样的哈，是完全的。那这个是借着什么来做成呢？是借着羔羊的血哈，无玷污哈，无瑕疵羔羊的血所做成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意志上的降服，我们要愿意哈。所以看到是有个条件，第19节：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认罪这个事情，恩典是白白的恩典，对不对？认罪呢，是人的意志还是神做的？ 要自己的哈，所以有我们自己该做的部分，神有他做成的部分。好，恩典赦罪的恩典是他给的，但是悔改的心怎么样？也是我们自己要做。神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好，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会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已经知道罪了。如果圣灵感动你，你却抗拒的话，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圣灵感动你啊，你有罪了，但是我里面为了面子上挂不住或怎么样，我就忍住。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情景？我曾经有过一次这样子哈，我后来发现做代价真大啊。那个我那时候其实大概19岁的时候吧，哈，刚考上大学，那时候我姐姐带我去这个参加他们的一个布道会。那时候我去台北去看他哈，他是基督徒，他为我祷告许久，希望我早早成为基督徒啊。可是我那时候太骄傲了啊，说说哎，这个基督徒都是软弱的人。那在聚会当中，哇，想到神的这个见证哈，哇，心里很感动，非常感动。然后呢，那呼召说，你们这当中有没有要信的啊，决志的啊，请举手吧哈。哎，然后就开始有些人举手，我里面非常感动，想要举手，可是面子上怎么样挂不住，我就忍住啊，我想再等。然后他又呼召啊，又举手，又有了，又再呼召。有些人怎么样说，总是给人家机会，哎，还有没有，最后一次了哈。我说啊，还是忍住啊，最后一次，哎，再一次，最后一次，我要再等，忍住，可以一直想。可是到后来怎么样，我还是忍住压着，我还是没有去回应。结果呢，到最后一次，哎，你好，你这些出来啊，我就很失落，哎呀，怎么还没有再一次。那最后的结果，哎，我有种很失落的感觉啊。从那时候开始，哎，我就跟福音的错过。到后来又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经过10年了。哇，我说哎呀，早一点信主呢，这就不一样哈。神还是给我恩典，但是让我觉得说，如果早点信主的话啊，我的人生会很不一样。所以神还是会给我们恩典啊。也就是说，圣灵在催促我们、感动我们，还给我们机会，还感谢主，还好啊。但如果神不给你机会的时候，怎么样？那就惨了。哎，我跟大家讲过一个见证嘛，哈，讲过这个劳米勒牧师的女婿哈，然后他是个宣教士啊，女婿的爸爸呢也是个宣教士，可是女婿爸爸以前不是宣教士，他是个警察。那他也是参加一个布道会，这个布道会当中，哇，在宣召，这个说现在神告诉我当中有两个人哈，那神告诉我说今天就是你们哈，你们接受福音的日子哈，那最后一次机会哈，如果你们不接受这个机会的话，你们就没有机会了。那结果哇，这个那个爸爸哈，就是他女婿爸爸听到了这个，那个警察哇，他就很扎心，哎，这个是针对我讲的哈，他就跟旁边人说，哎，他讲的那个是我哈，有一个是我，结果他旁边人怎么说？他讲的那个另外就是我，他说，哎，那我们还等什么？走，我们到前面去接受福音呐，啊，接受救恩呐，啊。他说，啊，这，我想我还再等一下吧。哎，他说是最后一次啊，啊，不要再等了，走吧。哎，他说，哎，我觉得还是我等一下好了哈，我看这个我今天还不大想啊，扯了半天啊，没办法，所以他一个人去。那个一直想说还有一个怎么样，还是没有出来。到最后哇，他就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得到救恩，好喜乐啊。可是当他结束这个聚会的时候，哎，他有个通报啊，就说，哎，某某警察哈，你那个赶快去哈，那边有抢银行的哈，赶快去支援。所以他赶快跳上车子，他就去，在那个路上的时候他弄警笛哈，忽然他经过一个街角的时候，看到哎，那个抢匪啊在那边跑，就追到哎，他们有枪，那警察有枪，这边打来打去，砰。忽然他经过一个转角的时候，看到就那个转角有一个人倒在地上哈，然后他还是开过去之后，那个忽然警报又那个呼叫器又讲了，说哎，你不要去追了哈，别人可以去追，你在那个地方转角哈，好像有一个人倒下去，你去看看那个人情况怎么样。所以他就停下来哈，然后他就到那个转角处好去看那个人情况怎么样，一看哇，有一个人刚好在那边被榴弹打到，就到那边发现啊，他已经死了。看到那个人是谁？就是他旁边那个人，啊，就是他在最后一次，真的是最后一次机会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他却压抑住了哈。所以这边讲到也是一样哈，你最后还是要做一个抉择。如果神给你恩典，你还可能还有机会哈，但是如果真的是到最后，这是神所给的一个最后机会，你没有把握住的话， 你就会失去这个救恩了。所以为什么在讲到说哈，你如果亵渎圣灵，你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好，亵渎圣灵就是一个情形，就是说你亵慢那施恩的灵，圣灵已经在感动你了啊，但是你却没有去接受的时候，就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哈。还好还好，我不是倒在地上的那一个哈，到最后神还是给我机会，但是呢，好，一转眼就变成什么？差了10年哈。所以你们在布道会或者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景哈，如果圣灵感动你做一件事情，如果你错过，神也许给你一个机会，再给你机会可能是经过好几年哈。那我也听过说有一个姐妹，她在念书的时候啊，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高中吧，她就有感动想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啊。那可是她想说，哎呀，我还是要念大学哈，我还是要为了我的前途，我的将来去打算哈。结果呢，一这样子一耽搁了之后呢，果然神的护照还在那边，哇！结果他经过20年之后，他再一次回来哈，可是已经浪费这个20年。在20年当中，其实他说，我当初如果选择哈，选择神的护照我去服侍的话，其实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可是在这当中，我在那边在社会里面这样打滚走来走去，到后来发现，啊，还是能够走在主的道中才是最好的哈。所以他现在虽然还回来，可是回顾他过去的这些日子来讲哈，他会觉得说荒废那个20年哈，很可惜哈。所以这边讲到就是说，你还是要听从哈，你若不听从，反倒被你最后的结果，你会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神已经应许我们哈，他要给我们赦罪的恩，但是他也给我们悔改的心。啊，赦罪是神给的，但是悔改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哈。所以这是一个意志的选择哈。他说，如果你顺从律法，你就必蒙福；若不顺从，就必受咒诅哈。那接下来哈，他说，可叹忠心的城变成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在却有凶手住在里面。你的银子变为渣渣，你的酒用水缠兑哈。所以这边讲到，忠信的臣成为妓女哈，那这是讲到他们百姓神的百姓的一个情景。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在成了有凶手的地方哈。这表示说，以色列民他蒙召本来是要做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本来是圣洁的哈，对神是专一的，可是却堕落，充满了哈，成为一个充满杂质的银子，或者是用水缠兑的酒哈，变成一个劣质很低贱。他们的罪是什么的罪呢？是淫乱的罪。你看哈，本来是忠诚的，所以神的子民本来是要建立在一个忠诚的基础上，可是他们却行淫，他们去敬拜别神，好像是妓女哈。同样的，我们基督徒蒙召哈，就应当做贞洁的童女。你不要爱世界跟世界的事哈，你要先爱主，主会把你引导哈，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哈，还是虽然在世界，可是却不属世界哈。但是如果你没有把神放在前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知不觉这个世界的诱惑会吸引你哈。所以很多人在讲到说哈，说哎，很多人很想爱主啊，可是我们看到有些年轻的团体年轻人哈，年轻人说啊，他们真的很想爱主，很想多的哈，他们也知道尝过主恩的滋味，可是他们也讲一句话。哇，世界也很不错啊，世界的诱惑还是蛮大的哈。他们很实实在在，很诚实的哈。他们在讲他们的一些挣扎哈。那世界也真的是很美好嘛，对。那有时候真的是两难哈，你不知道要爱哪一个啊。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先爱主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我们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这些丰盛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把主放在前面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哈，你就会去爱上不该爱的哈。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把主放在第一个，你要向主忠诚哈。那同样的，如果你没有走在主的道中哈，你过去本来是公平公义哈，你会离开你，那你会看到有腐败堕落的事就会趁虚而入哈。这边讲到说哈，你就会与盗贼作伴，你就成为凶兽哈等等的。所以圣徒的城本来是一个这样的情景，它变成了充斥了凶手跟罪犯，成被血沾染的城市哈。像耶路撒冷本来是圣城嘛，对不对？可是在先知书上有好几个先知在讲到说，哇，你是流人血的城啊，啊，你这是一个沾染这个血的这个城市哈。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哈，里面啊，照理说你是一个圣地哈，但是却充满了罪恶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形是这样子的哈。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说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 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神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啊。这表示说官长神力的一个权柄啊，所以这个你在民主国家做官也不大好当，对不对？公仆啊，常被人骂哈，然后都是吃力不讨好。可是，在有些国家做官好不好？哇，你做大官你就是大富，小官小富哈。所以在中国的情景哈，最近他们也发现了这种情景哈，他们有为什么有反腐，对不对？反腐就是因为这些钱怎么来的？因为你有权嘛。啊，所以官跟商就会勾结在一起啊，所以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啊。他们说最近中国因为发展的太快啊，财富累积的太多哈，可是你要做事办事的话，你凭着自己的能力还不够，你还要靠什么？你还要靠着这个官家的力量哈。以前在一个腐败堕落的国家的话，就是这个样子。以前我在印尼哈，印尼也曾经是管理不好，你知道苏哈托的太太有一个绰号叫做 10%， 什么叫 10%？ 就是你要办一个什么生意，对吧？你要给我可以批准你，但是你要给多少 10% 的回扣哈。所以，哎，我问这个我的亲戚啊，在里面说，哎，你们这个英国印尼不是很开发，很多工程要做啊，去做啊，怎么？他说啊，你如果没有关系，怎么样？没有办法哈，你不管你的公司再好，你如果没有关系，你就没有这个门路。你有了关系的话，就不一样哈。所以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他最近不是要打贪吗？打贪腐，很多的那个哇，怎么红二代，我看就赚了很多钱嘛哈，他们财富很多哈。那最近也被爆料出来的哈，在就是有很多官商勾结的一个关系嘛。所以如果你没有借着这个官场上，你没有办法能够那个哈累积这么大的财富啊。那前阵子在攀枝花市啊，大家知道有个枪击案啊，一个国土这个计划局的局长把什么市委市长跟那个书记给枪杀了啊，这个事情到底为什么？那也是一样，跟有些利益上纠结不清哈，所以这个很麻烦哈。那他打贪腐的时候，真的也把一些大老虎给抓了哈。我家最近哈发现那个草很多蒲公英哈，那蒲公英发现为什么会有蒲公英？是因为有一朵，然后变成两朵、三朵哈这样子。我刚开始就算了哈，不管它，现在不行了哈，因为我的草都被它吃光了哈。我先决议怎么样，要把这个蒲公英给挖掉了哈。可是发现哇，大大小小各式，我看到有好多大蒲公英，我就买那个机器，很好弄，一弄一个一个，哇，好大的哈。可是小的怎么样？还有很多在那边，哇，挖不完呐、啊。小的现在看不清楚，等它大一点的时候我才去挖，对。可是它大一点，马上你就开花了哈。所以发现怎么挖不胜挖哈，真的就好像是你要打贪腐，你打了这个，但是小贪怎么样，又还是会起来。所以一个体制上，如果你不完全的情况之下，就你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也是一样哈，你官长居心悖逆哈，所以神要解决是根本的问题啊。你根本的问题不解决，在制度上没有调的话，你这个东西你是抓不胜抓哈。这个老虎一个接一个哈，你大老虎倒了，然后小老虎又起来了哈。同样的，我们扫黑也是一样哈，记不记得台湾以前不是扫黑吗？哦，我们把老大抓到也就没事了，结果后来怎么样？老大倒了之后怎么样？那些小弟都变成老大了，好多的老大。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哈。所以你要在制度上根本的是去解决那个问题啊。然后接下来哈，他说：“因此，万军之耶和华说，以色列的大能者说，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模式，像起先一般哈。然后你必成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哈。所以这边是讲到神要做的工作。”他要怎么样炼净我们，他要恢复哈，所以我们看到罪使得神的子民成为败坏哈，但是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的恶行，他们必要灭亡。可是神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能够转向神，神就要炼净他们。炼净他们的结果就是恢复过去的荣耀哈。那第一个神要做的说，我要跟我的对头雪恨哈，因为他们犯罪了，他们就是成为罪的奴仆，他们就被仇敌掳去了。可是神要从仇敌手中拯救他们，就像我们的情景一样哈。耶稣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第一个他要做的是这个，有没有做成？ 有做成了哈，但是剩下的要炼尽我们的渣滓是个别的事哈，所以神要炼尽他的百姓，除掉他们的渣滓哈。那同样的，我们圣徒哈，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对不对？神的儿女是不是就完全了？新人还有里面是什么？旧人哈，那个旧人就是渣滓，对不对？渣滓要不要把它除掉？要除掉嘛，除掉之后你才会像金金一样啊，所以也是一样，我们要除掉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啊。所以讲到说我要除掉那个蒲公英啊，发现怎么办？我现在只有一条路，你只有每天我都要去看，所以我一天啊，每次回到家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到院子里去看一下啊，看到花赶快先把它弄掉啊，然后一天做一点，一天做一点，我估计要花3个月的时间啊。不过这样也好啦，我就练我的脚力啊，我每次蹲下去的时候后来说哎呀脚好酸，最近这个脚力越来越好了，所以这个是你必须要做的。我同样的在我们里面的杂质，对不对？你如果你一天两天你放松怎么样，你它又变大了，大了开花，开花之后又到处散种子，哇你就没完没了。所以你必须要什么样，每天做啊。所以我从挖蒲公英哎体会到人生的道理哈，我们在对付罪的时候也是一样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我们才能够真正把那些渣滓完全除掉。所以我预定3个月的时间哈，要把我的这个院子弄掉。但我太太也讲说，哎，你干脆请人重新换草比较好了。不，我说我要嘿来操练我自己的哈，所以我就把它留着哈。所以神在我们里面也是这样做哈，就是要我们到最后的结果哈。神的百姓虽然经历审判，可是最后神会恢复起初神所给他们的哈，让他们成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哈。那这个是神会住在他们当中哈，与他们同住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27节到第31节哈。他说，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他得蒙救赎。这边讲到救赎哈，所以我们有罪我们才需要救赎哈。所以我们在讲到神已经把这条得救的路指给我们哈，我们只要心归向神悔改，神就会救我们。可是悖逆和犯罪的必一同灭亡，神给你机会你还犯罪，你还悖逆的话不肯顺服，最后你只有灭亡这条路哈。所以他说，你离弃耶和华的必致消灭，但那等人必因他们所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哈必因所选择的原子蒙羞。所以这边有讲到说，这个你们选择，这是我们的意志啊。很多人在讲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忽略了这一份啊，我们有一个自由意志需要去啊，要我们自己来走的啊。然后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啊无水浇灌的原子啊。然后你们最后的结果是扑灭啊，无人能够救。所以这边讲到，你行义的才是义人，作恶的你是恶人哈。那恶人跟义人的结局是不一样的。那审判的时候，义人要得到救赎，得永生；恶人的结局是你要受羞辱，你要被憎恶哈。所以锡安就是指的属神的人，他们的心归向神，他们就得到救赎哈。弥赛亚对他们来讲就是成为救赎主哈。那如果你不遵守的话，最后的结局你是永远的沉沦。所以神在审判之前一定会给人恩典，就是叫人家悔改哈。但是如果我们还是硬着心，最后的结果就是永远的沉沦哈。所以这是第一章所讲的哈。神指出百姓的罪，但是他也指出得救之道哈。所以就是借着我们回转归向神。那第二章哈，当弥赛亚哈他指出圣民的罪和得救之道之后，他接下来说的是什么？就是弥赛亚他要来。好，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好，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哈，这边是讲到说弥赛亚，山就讲到一个国权哈。那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哈，他不是只来一次哈，你后来我们会知道他是来两次。所以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是谦卑的君王，但不管怎么样他也是王哈。那他是借着十字架的救赎，他来拯救罪人。那他的身份，他是要做全人类的救主。所以为什么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说我来不是要定人的罪，定人的罪呢是审判的事情哈。那他说我来是要为审判来 啊，神父神也把审判的权柄给我，但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不审判你们，我不定你们的罪哈，记得哈。什么时候他才要审判呢？就是当末世他再临的时候，那他就要来审判哈。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从天降临，那他是荣耀的君王，他是审判全地的主哈。所以这两次他这边所讲的哈，不管怎么样他都是王哈。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哈，那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如果你注意到哈，在弥迦书的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也讲同样的话，那个字几乎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他们同受一个启示，他们是同时期的先知哈。讲到弥赛亚的国要被建立哈，他要以公平公义和平来治理万国哈。这边讲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把镰刀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哈。那这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是讲到一个和平的国度会来了哈。那所以这个以赛亚跟弥迦是同样的受到一个启示，他提到一件事情是提到末后的日子哈。记得这个末后这个字哈，在74译本这希腊文翻成 eschatos 哈， eschatos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讲末世论 eschatology 哈，就从这个来的。所以末后的日子可以讲到末世，或者讲到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哈，他的意思是跟起初那个意思是相反的哈。从旧约的观点来讲，末后的日子，这个讲的末后的日子是讲到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从我们新约在讲，我们还讲末后的日子，从我们在讲的话就是讲到是末世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哈。所以这个没有冲突哈。那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十七节哈，彼得他引用约珥书上的话，他也引用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哈。所以其实当耶稣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末世了，那一直到他还要再来的时候，这段期间我们都是称为末世哈。所以有一个广义的，有一个狭义的哈。所以我们知道说末世的日子，从旧约来讲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来的时候，他们等候的这个日子。那从我们来讲说，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哈，那这个就是一个末世哈。那这边讲到神殿的山哈，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讲到殿又讲到山哈。记得山它是象征的国权啊，圣经上有好几个地方哈，有讲到山它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国权，在启示录在但以理书都讲到哈。那他也讲到说弥赛亚他来就是要做王哈，在诗篇第二篇在讲到说我要传圣旨哈，神已经立了他的君在他的圣山上哈，所以他要传圣旨，他到山上，这边讲到耶和华的训诲好要说出来，就好像耶稣哈，他登山的时候有没有？他宣讲天国的教训，就好像他在山上宣告，哎，这个神国的律法，神国的一些规矩哈。那个殿哈，也是代表神宝座之地哈，在以西结书我们可以看到哈，也就是说，不管是讲到圣山或者圣殿，都是指的神掌权的地方哈。那现在我们知道，神掌权的地方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哈。所以他要建立的是一个和平的国度哈。他应许地上万国要得福，所以他来的时候，你看万民要流归这山哈，他们要归向神哈。我们看这个预言也真的是应许了哈。那接下来哈，他说神他离弃雅各第六节哈。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的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神会不会离弃我们啊？神会不会离弃以色列人？会，怎么圣经上讲的，神会不会离弃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哎，他不是说永远与我们同在吗？神会不会离弃我们？原则是一样哈。神为什么离弃雅各？因为雅各犯罪了哈。那神会不会离弃我们？我们犯罪啊，我们就说，哎，不是神给我应许吗？永远不离开我们哈。有时候我们觉得哈，就是说哈，哎，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会不会离开？啊，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哈。在我的观念说，圣灵当然会离开啊。你犯罪的话，圣灵为什么会在你里面？是因为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的罪得赦免，圣灵就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没有罪了嘛。对。可是如果我犯罪了，圣灵会不会离开？我的观念是圣灵会离开，因为圣灵不能住在有罪的人里面， 所以我犯罪的时候我就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因为圣灵不在我里面，对不对？所以那这样人家就跟我讲说，哎，那这样的话圣灵不是这样子来来去去进进出出吗？不是很奇怪吗？对啊，我这个不知道怎么回答哈。那神会这样子吗？神不累死了这样子？但我后来觉得说，我们以为说神离开我们，其实是什么样？是我们离开神啊，对不对？我们看是我们绕太阳转还是太阳绕我们转？当然是太阳绕我们的。我们老是看到，你看太阳不是从东方起来，从西方下去吗？是它在动啊，对不对？但是动的是谁？动的是我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犯罪了，是神离开我们还是我们离开神？是我们离开神嘛，对不对？这这么简单的事哈。所以不是神在那边进进出出，是谁在进进出出啊？是我们在进出出吗？我们在基督里就不犯罪嘛，对。然后可是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离开基督，我们跑到哪里？我们跑去拜访亚当，拜访我们的老家，又回到亚当里，我们又犯罪了哈。所以不是神离开我们，不是基督不要我们在他里面哈，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哈，我们就犯罪了。所以这边也讲到，神亲近我们啊，我们亲近神，神就怎么样？神就亲近我们。我们离弃神，神就什么？离弃我们。你看历代志下的第十五章他就这样讲哈。所以我们在讲到他为什么离弃雅各，是因为你们与万民没有分别，你们随从东方的风俗哈，等等等等。所以以色列民原来是被神选召，从万民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国民，现在跟万国没有分别，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对不对？我们哎呀，在基督里面，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可是我们还是回到那边去哈，所以就充满各样的污秽，神就看为可憎哈。那这边也提到说哈，你们在那边倚靠哈，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所造的哈。所以这些表示什么呀？他们不再倚靠神了哈，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他们的财富，靠的他们的制度。哎，我们有个完善的制度哈。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现在的社会好像哈，人们已经不再敬畏神了。我们为什么要走神的路啊？为什么要听神的话？我们有我们的体制哈，我们有我们的制度，我们有我们的财富，我们有我们的文明。可是这些东西将来会怎么样？靠得住靠不住？靠不住哈。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情景跟当时的情景也很像哈，好像是他们在各方面他们都有了，他们都有财富，他们有车辆马匹哈，他们都不想依靠神。可是属神的人是要完全的依靠哈。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讲到说哈，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要靠着万军的耶和华啊。弥赛亚也是一样哈，弥赛亚一出生的时候他说，我在母腹里面，你就使我有依靠你的心哈。好，所以他们还做了一些事情，就是去敬拜别神哈。那这个神的子民也应该本来是要尊，就是只是遵从神的哈，可是他们却充满偶像，所以他们违反了十诫的前两条诫命，他们就破坏了神的约，所以神就会定一个日子叫做神降罚的日子哈。第十七节里面讲哈，降罚的日子就是末后的审判，这个日子是大而可畏的哈。那可是我们怕不怕这一天呢？属神的人不害怕哈，因为在那一天的时候别人都会什么吓得魂不附体哈，可是我们却是可以挺身昂首哈。那他这边讲到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哈。那卑贱人哈，人有卑贱跟尊贵的区别哈。这个卑贱人哈翻译成亚当哈，那尊贵人翻译成 ish， 这个字跟男人是同一个字哈，所以男人比较尊贵哈。那我们这样翻译哈，但是翻译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翻的哈。那可是告诉我们呢，在白色的大宝座前，人无论大小都是要面对审判哈。所以你至高的必要降为卑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得救的哈，我们不管是你是尊贵你是卑贱的，只有一个方式，你要谦卑的向主求告，你才能够得救哈。那到了最后的时候哈，神他必要被尊崇哈。所以你看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基督的国哈，万口都要承认，万口都要在他面，万膝都要在他面前跪拜哈。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他来掌权的日子，他来施行审判的日子哈。那在那个时候哈，这个所有的偶像都会被哈废弃哈。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最后呢，一切执政掌权的都要被毁灭。 所以我们看执政掌权可以讲到属灵的权势领域里面有很多的偶像，我们在敬拜他，可是这些到最后都会被拆毁啊。那这边也讲到一个，在启示录的第六章讲的是同样的话啊，讲到面对世界末后的审判的时候啊，人们都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荣的啊荣光。所以面对这个世界的末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天地海啊都显出异兆，世人都会吓得魂不附体，因为地大震动，天势都要在那边震动啊。有形质都被烈火融化，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啊！如果能够形容的话，核子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哈。但圣徒，我们看到得着哈神所赐给的新天新地哈，还有一个圣徒会得着那永远不能震动的国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大家都在躲避神的面的时候呢，有没有地方可以躲呢？没有地方可以躲哈。那圣徒在面对这个时候呢？可不可以躲？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躲，在哪里？躲在耶稣基督里哈。在西班牙书那边讲到，当神审判的时候哈，你们要聚集哈，在耶和华发怒的时候，你们可以隐藏起来。所以神他为我们预备有个地方可以隐藏，就是藏在他翅膀的荫下哈，藏在耶稣基督里，然后藏在神的爱里面。所以在面对审判的时候，他讲是一个坦然无惧的面对。好，这个审判，因为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约翰一书是这样说的哈。所以我们所依靠的不是依靠人哈，所依靠的不是我们的防空洞哈。你知道现在最深的防空洞在哪里？最深的防空洞是在北韩。北韩当他们蠢蠢欲动的时候，哦，他们想说害怕那个核子弹，所以他们盖了一个地铁。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北朝鲜哈，你们看那个地铁，哇，好深哦。我去布达佩斯的时候也是坐地铁，哇，那个地铁也很深，好像东欧这些国家哈，他们的地铁都特别深，因为他们要坐地铁也顺便做什么防空洞哈。以前冷战时期的时候，他们很害怕嘛，所以不像我们挖只挖一点点，哇，他们挖的特别深。那北朝鲜地铁是谁挖的？你知道吗？是谁做的？他们说是他们自己朝鲜人做的哈，其实做的是谁？是中国人做的，但是金日成他对外宣布这是我们做的哈。他吃了中国人吃了亏啊！当初是跟毛泽东哈，周恩来就说好答应帮他们盖的。你看那些地铁火车的样子，跟以前在北京的那个车是一样的，那样子也是一模一样。可是北朝鲜说我们盖了这个全世界最深的那个地铁哈，然后非常大的工程，但其实是谁做的？中国人做的啊！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其实都不能依靠。好，那最后我们看第三章哈，第三章是讲到万民会受审判。好，主万军之耶和华他讲到一个，好，从耶路撒冷跟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好，那这个所倚靠的是什么呢？你们倚靠的是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副长和尊贵人、谋士和侨役的哈。这边就讲到这个整个社会制度的瓦解哈，然后会有个情景就说哈，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百姓都要彼此欺压，好，个人都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都好侮慢尊贵人。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社会制度的一个崩解。我们开始以为说，哎呀，只要社会制度都好的时候，我们就有些依靠。可是到后来，我们看到这个人所依靠的建立的制度跟财富，以为这个可以长治久安，可是这些都不可靠。审判的时候，这些都要被除掉。你看以色列要亡国的时候也是一样哈，那些王被掳了，那些尊贵人、那些勇士也被掳了，所以社会便是怎么样？那是道德败坏，也能力不强的人在去管理这些事情哈，所以国家就越来越糟糕。在这个情况的时候，你会不会渴望有一个君王？他们很渴望有一个君王哈。我们现在会不会觉得我们的政府很无能？中国还不会了，中国的政府还是很有能力的哈。台湾的政府会觉得政府很无能，对？美国政府会不会觉得美国政府很无能？所以我们渴望有一个很有能力的哈。川普有没有能力？听起来川普好像很有能力，对不对？所以在一种情况，你看到在德国二次大战之前哈，一次大战之后，德国也是一个哈 那个经济崩溃，社会的制度瓦解，他们渴望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后来谁起来了？希特勒就起来了哈。所以我们在这种情景也是一样哈，好像在一个我们都盼望有一个人来辖管我们，来管理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王，求一个王，对不对？您帮助他们，那可是他们不求告神，其实神就是他们的王啊。那你要让这个政府很强大，只要你让神做王的话就好了嘛。他们又不让神做王，最后有没有人起来做王？会谁起来做王？最后在末世的时候，有个权柄会给敌基督给拿去了哈。所以这边讲到说，你们到最后哈，渴望这个有一个王在那里面哈。到最后呢，我们看最后的结果，末世敌基督就会做他们的王哈。那这个时候哈，我们看到神就会命定审判哈，因为到时候哈，人就会非常的败坏哈，然后他们犯罪就是公开的犯罪。好，犯罪到一个地步，你看第九节，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诉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致坏。以前做坏事会不会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哈，以前婚前怀孕啊，这个都很不好意思讲，对不对？那现在呢？哇，挺个大肚子，还在照那个笑。好，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说，哎呀，这个人真是，哎，到后来呢，这个没什么不好啊。有时候哎呀，到结婚的时候儿子与儿子做花童啊，很多这种情景哈。你有没有觉得以前觉得不好的事情现在都觉得没有关系了哈？所以这是就是你们的面色哈，证明自己的不正，像索多玛恶魔拉。索多玛恶魔拉的情景就是你做坏事，你犯奸淫的事，同性恋这个事都没有关系啊。那我们以后就是犯罪就变成像是公开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的情景哈，很多还要立法来承认说，你看我们做这个的事情没什么不好哈。那最后呢，神他会照他的行为去报应他们哈。那最后的情景就是这个样子哈。那也讲到说锡安最后的败落哈。那这边从第十六节哈，讲到说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像哈。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哈，是约柜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锡安啊，下一章我们也会提到锡安的女子，是指的神的圣山，或指的神的居所，或者指的神的子民哈，或者可以形容耶路撒冷，他们很狂傲。本来神的子民跟神立约，应该是属神的妻子，应该有神的性情，是一个柔和的、谦卑的哈。可是他们因为被罪捆绑，他们随从撒旦哈。随同他们就高傲、骄傲、自大，那神要做的事情就要除掉他们的装饰哈。这边也提到他们有好多的装饰，其实神他本来要装饰我们哈，用各样的美物来装饰我们，让我们可以发达到王后的位分。可是当我们仗着自己的美貌与别人行淫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呢哈，我们要自食其果哈。这些犹太人哈，他们去拜别神，最后的结果他们是被仇敌哈，被他们所敬拜那个神的国家给攻打和攻占哈，他们就被赤身露体哈，被剥夺了，城市被毁啊等等的哈，所以他们就失去位分哈，从荣华的地位成为一个奴隶的地位哈，所以这个就是哈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哈。可是我们知道说，不管再怎么样，神的审判、神的惩治，但不管怎么样，还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成为神的百姓，并不要害怕哈，因为惩治或者审判的事是必然的，是罪的结果。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只要随时回转归向神，神还是会给我们恩典哈。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结论哈，大家看这个结论，以赛亚他将神完整的救恩启示出来，首先就是叫人认识罪的可怕，也指出审判的必然。然而因着弥赛亚哈，使罪人绝处逢生哈，因为他是审判全地的主，他也是我们的救主，所以罪不是一个问题，审判也不是问题哈，只要有弥赛亚，一切都迎刃而解哈。若有人犯罪哈，约翰一书里面讲，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啊，替我们说话的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和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祭哈。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自己，也认识神，也认识神的爱哈。所以这个爱会激励我们不要为自己活，而是为主活。我们不再做犯罪的国民，我们可以真正成为圣洁的国民。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哈，我们讲到这里。